好，我们打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45到66节。27章45到66节。好，找队伍来读。经上记着说，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却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救他来不？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诗篇的22篇。诗篇的22篇的第一节。诗篇22篇的第一节，早有来读。经上记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的第9节，第9节，早就来读。经上记着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再看最后一处圣经，阿摩斯。旧约圣经阿摩斯书第8章9到10节。阿摩斯书第8章9到10节。在和合本圣经903页，是旧约903页。好，早点我来读。经上记着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好，我们回头再看海德贝利问答的主日第16，主日第16，其中有4问，5问，我们一起来看。 海德堡理问答的主日第十六，其中有五问，我们一起来看。问：是指说基督为何必须降卑自己以至于受死呢？因为按照上帝的公义和真理，除了借着上帝的儿子死之外，没有别的救主之父。他为何被埋葬了呢？借此证明基督实在是死了。既然基督为我们死了，为何我们也必须要死呢？我们的死不是为了补偿我们的罪债，而是我们罪行的终止，并进入永生的通道。我们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的事情上，是否可以另外再得到什么益处呢？借着他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所成就的一切功劳，好叫我们的老我与他同定十字架，死了并且埋葬了，以致肉体的情欲在我们里面不再作王，而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基督作为感恩的祭物。使徒信经为何加上降在阴间呢？因为特别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及先前他的灵魂所受的那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悲痛、苦楚和地狱的恐怖，救赎了我脱离地狱的惨痛和苦难，好使我在遭遇极端的试探中得以确信我主耶稣基督，并得着完全的安慰。好，今天下午我们继续要学习海德堡理问答主日当中的第十六，也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整个降卑的一个高峰，那就是他受死，然后嘛被埋葬。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主日第十五，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的意义。那这里面我们也讲到三个方面，就是什么呢？他以一生的顺服的嘛，救赎了我们。第二方面讲到基督为着背负选民的罪被无辜的什么定罪。那第三个方面我们也讲到过受苦的记号，其中之一就是什么定十字架。所以主日十四到主日第十六，它是整个一个系列教导我们关乎使徒信经讲到基督的降卑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主日第十六的内容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基督的降卑最后一步，死和埋葬。所以我们刚刚读过马太福音，包括诗篇，还有以赛亚书，还有阿摩斯书。因为我们讲到每一次要学习下午海德堡理问答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因为不是说我们一个下午我们学一个部分我们就把所有的教义的系列都学过了，只是概要性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所宣信的叫使徒信经，叫信仰告白。所以说信仰告白的各个部分，他就讲到什么第二个部分，就论到圣子给予什么我们的救赎。所以紧接着谈到什么呢？主日第十六讲到什么，就是基督降卑的最后一步，死和埋葬。那这里面我们分为三个主题，三个条点。第一大点呢，就是基督的死和埋葬应验了什么圣经的预言。所以在座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包括你可以查考海德堡要理问答，它每一段话后面跟进一个经文，你去查考一系列下来就知道，基督的受死和埋葬是有旧约的众先知的书信什么预言。那这里面我有 五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看到什么呢？基督死，主耶稣的死的情形就遍地什么都黑暗了。所以刚刚我们读先知阿摩斯书在第八章第九节就说到，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夜落下，使地在白昼什么黑暗。我们如果了解圣经就知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就应验了诗篇的第二十二篇的第一节所说的，耶稣基督在人性中他的肉体和灵魂就接受什么承受来自于什么地狱或者阴茎般的什么痛苦。 就如同我们下午所学的海德格尔里问答更进一步的解释，他所受的那种苦痛苦是人用言语无法什么表达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记载，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那一刻，他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基督他被父神掩面不顾，所以阿摩斯先知就曾预言说基督被挂在十字架那一刻，这个旧约圣经预言就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应验了诗篇22篇的第一节。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在座要去思考，为什么被上帝离弃，为什么被世人掩面不顾。我们刚刚读过圣经，你给我留意马太福音27章整章看下来，你发现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他被人厌弃，就如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人藐视，我们也不什么，这圣经所讲的他无家行美容，我们也不什么，我们也不羡慕他。就在座的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那一刻就应验诗篇22篇所讲的那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座的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为什么却被挂在十字架那一刻被上帝掩面不顾。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中保耶稣基督是上帝父怀里的什么唯一的独生的儿子，他却从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你就去思考，基督在十字架那一刻是因为我们的罪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为我们面对上帝律法和审判和什么愤怒的咒诅，包括他为我们被上帝和全人类什么离弃，他也为我们什么被人羞辱，灵魂经历什么极深处的痛苦，被我们的罪恶什么罪恶的枪刺透他的肋旁。所以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在座我们可以看圣经就描绘诗篇的40篇第12节，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承受上帝而来那种公义的愤怒的时候，他的人性是什么无法承担的。好，我们看诗篇40篇的第12节，找我们一起来读经文。经上记着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好，在座如果你留意上下文就知道，这是讲到主耶稣在人性当中他的肉身和灵魂就受到什么神来自上帝无限量的愤怒。所以诗人大卫在此就表明说什么呢，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我，使我不能昂首。在座你可以这么读，好像似乎主耶稣是有罪的，我要去做解释。后面他怎么说呢，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什么胆战。所以诗人就描绘什么呢，基督背负他选民的罪，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可以解释为什么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基督的身上。这就应验哪里，以赛亚书53章的第6节所讲的，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到什么基督的身上。所以基督在人性当中他的肉身和灵魂就来承受什么来自上帝无限量的愤怒和神的咒诅。我们海德格尔里问答讲很清楚的，为什么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什么完全的神，也就表明基督如果单单以他的人性来讲他是无法承担上帝的什么愤怒，只有借着什么他的人性要借着什么他的神性的支持。 这是我们不用再多讲。所以你就很清楚地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这段话就已经应验了诗篇的两处经文，包括以赛亚书53章的第六节的经文所讲的。像我所解释的，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的罪孽，可以解释为什么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基督的身上，就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什么胆战。所以你就可以思考，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要熟悉四福音，就是弗里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其次还有什么约翰福音。你要对主耶稣基督整个生平你要熟悉，所以你就思想到耶稣基督他在人性上，尤其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被钉的那一刻，他承受了什么，那种痛苦是用人言语无法什么表达的。这是圣经里面预言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基督曾教导门徒他必要什么受害。主耶稣在弗利福音常常重复这句话，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就是什么，为什么受许多苦，被他们弃绝。好，我们看诗篇118篇了。诗篇118篇，122到24。22节到24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记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好，如果在做读圣经，包括保罗书信里面，还有彼得书信，甚至使徒行传里面，包括弗利福音，你会留意看到一个问题，这些福音的作者，包括使徒的书信里面，常常会引用一句话，就是22节的话，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主耶稣就曾经教导门徒他必要受害，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基督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这个弃什么弃，弃绝。所以我们如果了解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直截了当指的这个匠人就是谁，大祭司、长老和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是属灵的建造者，所以他们首先是弃绝谁，弃绝我们的神所立的基督，就是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你发现主耶稣在地上整个时期会发现一个问题，耶稣所行的事使谁的名得荣耀，神的名得到了荣耀。我们从主耶稣在地上整个时期他所做的事情，他一生的顺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整个时期彰显了神的什么，所有的属性，叫相对的和绝对属性。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讲到相对的属性的时候，比如神是慈爱的、怜悯、信实、公义的，是不是等等，但是主耶稣在地上整个就在他人性中彰显了神性的作为，就是我讲神的属性。那像这绝对的属性是什么，比如主耶稣他是无所不在的，是不是，从圣经例子很多，主耶稣是全能的神，是不是，彰显了神的无所不在全能，他是独一的，甚至看到什么，他是治理全地的主。你从圣经里去思考就知道，所以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曾教导门徒说他必须要上什么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就是被他们弃绝。在座你不要以为奇怪， 基督在古时候就借着众先知就什么为他做见证，是不是？你就知道在挪亚时代、亚伯拉罕时代、摩西时代，到后来大卫，后来的众先知，直到最后一个先知谁，施洗约翰。你去思考历来主的福音在哪里被报告被传扬，终究会有人吗弃绝。那我们讲到这里面，你可以思想现在的时代不是也是一样吗？你不要以为当时的这些祭司长老们弃绝我们的神所差来的基督，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那些自称为牧师的或者自称是长老的，他们不但不接受圣经的教导，他们也不照着真理而行，所以他们无非就做什么，做魔鬼的差役，他们到处勾引入教，做什么地狱之子。你不要忘记基督在旧约圣经众先知就已经预言他必须要受害。我们再看一次圣经好了，我们看路加福音这个24章有几处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凡指什么路加作就记载了整个旧约圣经都是指向基督的事。好，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好，我们起来读上经文。经上记着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讲解明白。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什么，两个门徒在以马忤的路上在谈论关于耶稣受难的事，对不对？他被埋葬，这时候两个门徒一直在谈论，可是最后什么，主复活向他们显现，耶稣就责备这两个门徒什么，无知的人呢，表明什么意思，他们还没有真吗领会，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领会到基督在活的时候就教导于关于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害的事。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里读到一个事情，主耶稣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结果那个我们看到使徒当中最爱说话的一个人是谁，就是什么西门彼得，他最善于说话，他怎么说，主啊这个事万万不能临到你，哪怕就我去死你也不能你去死啊，最后主耶稣怎么说，撒旦推我后面去，你只体贴什么，只体贴人的意思，也就是体贴肉体。神在旧约众先知凡指向基督时都必须要什么应验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这里凡旧约先知所指向基督他必要受害，这个已经应验了。所以后面怎么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是在什么，在古时候最古老的福音开始哪里，就伊甸园，创世纪3章15节，神就已经向亚当和蒙拣选在亚当后裔当中蒙拣选的人嘛，就立了恩典旨，就是说女人的后裔必要什么受害，这是必要成就的事。所以后面路加就怎么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看见没，指着什么说的，我们再看哪里，看44节来到47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47节，我们看这经文。经上记着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好，我们如果留意圣经，你看到路加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 基督他必要受害，凡指向他的预言的嘛，都必要应验。哪几个部分？摩西的什么书？这摩西书什么？包括就是摩西五经，是不是？众先知的书，我们都知道大小先知书，对不对？那包括旧约有历史书，也有谈到智慧书，诗篇是不是属于智慧书？诗歌、智慧书包括什么？约伯记、诗篇，还有什么箴言、传道、雅各书。再说你要读圣经，你发现这每一卷圣经里面的内容都是指向什么基督的，都必须要什么应验。这是我们讲什么第三个方面，第四个，基督自己引用了约拿的神迹，指向他自己要受害，第三日什么复活。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圣经里明确的讲到什么？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什么？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约拿在大鱼肚腹，预表基督死后埋葬在坟墓里的什么三夜。这是主耶稣亲自什么引用谁的例子？约拿，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历史，约拿神就奉神呼召他什么？耶和华上帝呼召约拿干嘛？要到哪里？尼尼微城，是不是？结果这个约拿，你看圣经很有意思的，上帝吩咐说，你到尼尼微大城要宣告什么？四十日，又要走什么？意思要你要到尼尼微城要走三日的路程，要向那城的人宣告，要四十日之后，意思你们若不悔改，神的愤怒什么必要临到这城。结果约拿怎么样？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怎么样？就逃往他实的去路去了。但是你发现一个事情啊，但是约拿怎么样？他以为什么？他用他的方法是觉得我坐这个船逃到他实去就好了，我不去尼尼微大城。结果你发现出一个问题，他却不想坐船去，神就为他预备什么？一条大鱼，是不是预备一条大鱼？结果中间约拿坐那个船，对不对？出现什么狂风大浪，吹逼导致这个整个船的人生命会上什么危险之中的时候，这里开始摇签，是不是啊？有些人测出摇签测什么？最后摇测了谁？约拿。然后那些人开始指责约拿怎么样？后来他们求告神，怎么？约拿告诉什么？你要照着怎么怎么做？你说你把我扔在那海里就好了。他们就照着做，结果神就为约拿预备一个大鱼，对不对？将约拿吞在肚子里。所以圣经里讲什么？约拿在鱼腹中怎么三日三夜？这就预表了基督什么？他受死埋葬在坟墓中什么三日？所以这我不用再多讲。第五个，基督真的死了。基督真的死了。圣经记载，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话，气就断了。好，我们看一出圣经啊，我们看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就有预言啊，基督死了，真的死了，就是他人性中真的死了。三十一篇第五节，三十一篇的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的经文。经上其实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好，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在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来，路加福音23:46，这就应验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上。路加福音23:46，好，我们一起来读段经文。经上接着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好，你再结合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是不是？是诗人因此在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预言了基督他在人性中气就断了，而且他将自己的灵魂交在谁手中？耶和华上帝的手。所以从圣经可以看到，基督他是真实的死了。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一个事件，大家知道在犹太议会当中有两个人 他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谁？这是基本的圣经常识。谁？第一个是谁？圣经里面提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谁啊？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议会中的议员。我们如果读圣经有一个问题，发现一个问题，尼哥底母有没有公开承认主的名？那个时候没有的，他是暗暗做什么？主的门徒。还有另一个人，就亚历马太城的一个人，叫什么？约瑟，是个财主。好，我们接下来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讲到基督他真的死了？我们从圣经可以几处圣经，我这个经文太多了，我就不翻啊、哦。我是把几段经文合并起来的，在哪里呢？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他是个什么尊贵的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的什么，他并没有服从，看见没有？并没有服从。他本是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什么基督的门徒。这是什么？亚利马太。他放胆进去见哪里？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了实情，就把耶稣的尸体尸首赐给了谁？约瑟。其中看到这个时候，不仅亚利马太、约瑟，还有谁？尼哥底母。也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带着没药和沉香前来，照着犹太人什么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和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什么新坟墓。这我你们可以读，有几段经文你能记就记，回家自己再比较看。你最好看哪里？因为你们和本圣经下面不有比较经文嘛，对不对？你就记住一处圣经就好了，约翰福音19章38到41节。哦，你再结合那些福类福音凡重复记载这些经文内容，你就合并看就明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这个坟墓是谁的？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个财主，这个坟墓是他的。所以说照着犹太人的这个什么殡葬的规矩，就把耶稣的身体用什么细麻布和香料裹好，这是犹太人的什么殡葬的规矩。我们看到主耶稣最后怎么样，在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地方有个园子，园子里面有一座新坟墓，是安放在约瑟的什么新坟墓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所以这段经文就预言哪里呢？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第9节，我们刚刚读过的，人还使他与恶人什么同埋，谁知死的和时候什么与财主同葬。这就应验了什么？以赛亚书53章的第9节的经文里面谈到，基督被埋葬，葬在什么财主的坟墓里。这也正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所教导的，他为何被埋葬了呢？借此证明基督实在是什么死了。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哪里？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使徒行传第13章39节，13章39节，我们从这个从33节看啊，33节大家看，经上接着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这就是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了他祖宗那里，既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晓得真理，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好，我们读这里行了。如果你读上下文，你看到基督什么，他不仅真实的死了，而且看到什么，圣诗篇第十六篇就曾预言他必不见什么朽坏。所以他被埋葬之后，他们第三天就什么复活，这是我们下个礼拜所要讲到的基督关乎什么升高的部分的教义。好，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个比较，基督的死是真实的。我们要思想，就如海伯来问答所讲的，我们的死亡不是对自己的罪债的什么补偿，但是基督他的死是什么，为了满足神一切律法的什么要求，所以他必须要受害。所以正如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九到第十节所预言的，他怎么样，甚至我们看到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的死，就是海伯来所讲的，我们的死亡不是对自己的罪债的补偿，而是什么罪行的什么终止，并进入永生的通道。也表明什么，当我们人在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他睡了的人，他死后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灵魂立刻到乐园，就是神所预备的乐园，就是天国。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就是谈到使徒信经里面提到什么降在阴间这个词。所以很多人包括现在的三字的包括家庭，很多人在这方面教育上不清楚，甚至他们就这种思想就是天主教的错误一端而来的。我接下来后面会讲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死是什么，在主里面的睡的，叫做罪行的终止。当我们肉体死的时候，就包括什么脱离肉体的帐篷，什么意思，那就表明你还会不会犯罪了，不会犯罪，就是这叫罪行的终止。还有什么，并进入永生的通道。所以对于非基督徒，他们的也要面对死亡，但这不是约束结束一切的。就在座的外邦人都说什么一死吗，一了百了。今天在座的你和我回到圣经要思考，一个人的死亡，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面真实的睡了的人，你的死亡是可怕的，因为你要面对神那什么永远的审判。在座的，我们的神是活到永永远远的，证明什么，你要承受从神来永永远远的愤怒和审判咒诅。所以你就知道，对于非基督徒来讲，他们也要面对死亡，但这不是结束的一切，而是要面对上帝公义和永恒的审判。但对于基督徒，却在永恒中享受神的爱和荣耀，并承受什么天上的基业。这我们讲的第一方面，就是什么基督的死和埋葬就应验了圣经的什么预言。那第二大点，基督死后被埋葬或是降在阴间，是否是同一个意思呢？这个要需要你，首先你要了解历史了。你不是单单有信仰、宣言、告白、宣告这个，对不对？他被埋葬，好了。使徒信经里面指的什么？他降在阴间，然后又提到什么？被埋葬，它是合并在一起的。如果你了解教会历史，这两使徒信经和亚他那信经两个内容是截然不同的。那到底基督的死被埋葬或是降临间是否是同一个意思？那在使徒信经的第十二条就写到什么，他被埋葬降在阴间，这是合并的，后来合并起来。虽然使徒信经的各个条款上是与上帝的圣言完全一致的，都是真实可靠的，然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如此圣经记载在圣经中，而是由于人什么杜写的，并得到什么教会的认可。所以在这我们要思考使徒信经我们讲的下午海德贝伦达我们所承认信仰告白就是使徒信经，是不是使徒 一个人说一句话总结出来的，是这样子吗？不是，只是教会历史后来的，就是我们讲主教啊，或者说教父，在他们那个时代，因为在宗教信仰的混乱，所以他们就制定了什么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简单扼要的又全面又精准的概要我们的什么信仰的核心内容，就是你要承认所宣信的。今天在座的很多人会背，但是有多少人对这个使徒信经的全背信仰有系统学习过呢？你会背不代表你真的明白信仰的内容，所以你就思想使徒信经是什么，大公教会根据圣经这什么历史几百年下来，甚至什么使徒信经更早，对不对？一千多年下来，你去思考他为什么能够被大公教会，我指的这个大公教会是什么，是持守一个共同信仰的，为什么能够被接受，是因为他完完全全是什么合乎圣经的。所以很多人会排斥历代的正统的信经信条，原因是什么？第一，他对圣经无知；第二，他对教会历史无知。如果一个基督徒对圣经都拒绝，第二件事对教会历史全然无知，你这个人是真的愚蠢到一个地步，是不是？今天很多人对信经信条就排斥。我就跟很多人讲，我说小教理问答、海德堡理问答是这历史当中出现那些异端，神就兴起这些近前的伟人，他们根据圣经什么规范出来一问一答，是帮助我们什么对神在圣经里所启示全备的福音教导，叫什么能够习遍通达，一问和答的方式似乎很简单，在座的可能你看像我们看那个圣言开端一样，一问一答看读过去了，包括你背小调问答你背过去了，你如果不去深深的去思考，根据圣经去思考，这个对你没有什么造就的，你无非像背书一样，是不是？你就是背书一样，这个不能成为你的生命和信仰的部分。什么叫存在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宣告出来，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基督他被埋葬这样的阴间，我们知道这个信经信条是什么？大公教会持守所宣信的，因为它是完全出于什么？圣经。哦，出于圣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并得到什么教会的认可，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这一说法视为是圣灵所漠视的，而是大公教会任性的部分，但却带来了以下的问题，我们要去解释，在理解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是同一件事还是指不同的事呢？就是被埋葬或这样的阴间是不是同一个词或者同一个意思，还是两个意思，你要去思考。我们认为他被埋葬降在阴间这些话所指的是同一件事，为什么这样讲？这你要需要对教会历史的了解，原因如下。第一个，他被埋葬降在阴间在早期的信仰告白并没有放在一起，有的是用什么他被埋葬，有的是用什么降在阴间。比如在主后325年，大家知道和一个很有名的会议，就是什么尼西亚会议，只说到什么埋葬或放在坟墓中，并没有说什么降在阴间这个词。那降在阴间这个词在哪个信经里提到呢？而是在亚他那修信经中，只是说降在阴间，并没有提及被他被埋葬，听明白没？他只是什么使徒信经里面直接在主后这个325年会议当中很清楚谈的什么，只说埋葬或是放在坟墓中，但是亚他的信经里面呢就讲什么呢？他指什么？只说降在阴间，并没有提及什么被埋葬。所以为什么后来使徒信经后来结合起来了，他被埋葬降在阴间。好，我们要去解释，这里面看到在这两个短语的意思相同，因为在希伯来文中和希腊文中所指的都是地面以下的深处，坟墓或是死人所在的地方。所以在座要记住啊，阴间就是降在阴间的意思是指什么？被置于地面之下的坑子或是坟墓。 你不要理解使徒信经里面说他被埋葬降在阴间，以为说主耶稣他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立刻去哪里阴间去了，不是的。这个指的什么？坟墓说的。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有没有读到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我们讲族长，包括旧约的圣徒常常提到什么，描绘人死亡的是什么，他说我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这谁常谁常说的话？雅各，我们的族长雅各，包括诗篇作者也会这样描述。这里面在旧约里面所讲到什么降这个什么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指的什么说的？坟墓说的，就人死后被埋葬，指这个坟墓说的，不是指的真正实实在在圣经所记载的那个地狱阴间说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因为那些被定罪的人和邪灵去的去处在哪里？下面。而得荣耀的那些人的地方是在哪里？在上面。所以小教流问答，卫斯敏斯的小教流问答讲到什么？36到37问里面可以看，到38问去看，圣徒死后怎么样？他的灵魂什么？立刻进入到乐园里，他的身体仍然什么？与主联合，安息在坟墓当中什么？直到什么时候？将来的复活啊，很清楚的，啊，指将来的复活。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什么，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什么阴间啊？虽然被定罪的人去处被称为阴间，但此字在原文中是什么坑子、坟墓或什么这个什么凹处的意思。因此我们认为被埋葬和降在阴间是指什么同一回事，哦，不是两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虽然这两个短语在起初的时候只使用一个，但后来被联系在一起使用，被解释为不同的什么意思，认为被埋葬是指他躺在坟墓中，这个躺在坟墓中就是基督，哦，降在阴间是指基督灵魂的受苦，也是合宜的。讲到这里，在这要思想一个问题，你要了解教会历史，就是敌基督这个天主教的异端，他怎么认为呢？罗马天主教认为基督降在阴间是他升高过程中的一步，这是明显的错误，这是明显的错误。他们认为基督降在阴间是指基督死后灵魂去到哪里？地狱之人的居处，或者去旧约圣徒所在的地方，目的就在于把他们的灵魂从这样的地方什么救拔出来。好，接下来我们会解释这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里的经文的内容。这在教会历史包括现在很多的所谓教会界里面，他们受到这个敌基督异端的天主教的思想，说主耶稣基督死后他的灵魂就去了阴间，说向那地狱的灵去传福音，要把那监狱的灵什么释放出来。这是因为他们第一个对圣经教育无知，第二个他们不懂得改革中的解经原则，就已经解经原则，所以他们胡说八道，是不是？很多人就相信啊，是不是？很多人就相信。所以我还前面讲的，基督徒第一件事对圣经不要无知，第二个对教父历史要去了解。好，所以罗马天主根据这种就是什么彼得前书，他们就杜撰出来什么，就耶稣基督降杯啊，他降到阴间去，到地狱里去传福音给那些人的听。但是是这样子吗？所以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基督的灵魂立刻进哪里了？乐园中。他把自己的灵魂交托在他父的手中，并且对旁边那个强盗人怎么说？我们看来路加福音23章第43节，你看主耶稣怎么说。大家要记住，圣经里面提到天国、神的国，都是指的什么？乐园，都是指的一个地方说的，只是每个作者他写作对象表达内容不同，但是目的写的对象都是什么？都是指的天国说的。我们看路加福音23章43节。好，走到我们启罗读这经文，经上其实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个乐园是什么？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 所以我们从圣经上很清楚看到，历来的圣徒他们如果在主里面真的睡了那一刻，他们的灵魂立刻去哪里？乐园里去。他们肉体在哪里？坟墓中。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思想到什么呢？同样使徒也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所以在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就出现什么？阴间一词是指什么？坟墓。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的意思也很明显，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也就是说他的肉体虽然在坟墓中，但并没有像通常那样什么朽坏。所以此处所用的什么灵魂一词是比喻性的，是指人，更具体的说是指自然一朽坏的部分，也就是什么肉体，灵魂并没有进入什么，灵魂并没有进入坟墓当中。我们知道圣徒死后灵魂到哪里去了，对不对？蒙拣选的人，在主里面睡的人，他的灵魂立刻到哪里？神那里去。对，那被上帝遗弃的人呢，他的灵魂哪里？地狱嘛。所以包括现在在中国改革中，所谓的改革中圈子里面那些所谓的牧师，他们就解释谁呢？说旧约圣经那个撒母耳，如果你对小教理问答，对圣经教理问答清楚的话，你就不会相信这些假教师胡说八道。他们说那个旧约那个招鬼的妇人招上来就是个撒母耳，这些人无知到一个地步，是不是？那些所谓的什么自称为改革中的牧师，你了解圣经，你要懂得已经解决原因，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什么，堕落的天使也会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他会效法已故的人。什么已故的人？就是他已经在世不在世的人，他死了之后，他的动作、声音、形象，他都会模仿的来。奇怪吗？根本不奇怪。所以很多人就推崇说，哦，那个人就是撒母耳，连唐崇荣这个假教师他都认为那个就是撒母耳。杨斌是不是？还有个叫什么，他们也认为啊，公开的文章也这么讲。所以你对教义教理问答稍微有点常识，就知道圣徒死后他灵魂立刻到乐园里去了，这是真实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像天主教认为说天堂地狱中间还有个炼狱，证明你就是敌基督的思想。所以为什么我们从这里接下来要看到一个问题，我们看彼得前书来，这段经文我们稍微做一下解释。第三章十九节，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十九节，好，我们起来读经文。经上记着说，他曾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在监狱里的灵听。好，如果读上下文就知道，这里面说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所以挪亚在那个时代，就是圣经里面你看希伯来书就知道，包括彼得前书里面很清楚谈到，旧约的时候神曾借着什么众先知，这是谁？就是基督的灵借着众先知，在当时的时候就像当时的人们就传什么传义道。所以挪亚传义道传多久？120年。好，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个问题，天主教就根据的经文就杜撰出来什么，嗯，就是所谓的炼狱。还有一个呢，他认为基督死后就真的上阴间里去传福音了。那我们要做根据圣经的正确的解释，说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也没有提供有关的证据，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在监狱里的灵听。所以天主教就断章取解上帝的圣言，说基督死后去地狱里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是没有任何圣经依据的。我们反而要轻而易举的就反驳什么他们的错谬。在座的我们讲到 包括我们查考圣经，甚至你读书，你不要什么单单断章取义，或中间插一段你再读，你要留意上下文，是不是？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到十一节里面很清楚的谈到，我们看一下来。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到十一节，经上记着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如果你看圣经上下文，就知道众先知详细考察什么事，什么事？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所以在座的，在旧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那些旧约的众先知在执行先知的职分的时候，什么呀？基督的灵曾借着当时的那个时代的先知什么，向当时的什么就传义道。所以这里讲什么？就预先证明基督受苦。我们在座第一个先知谁？亚当不是吗？所以在创世纪，神在创世三章十五节，神就借着什么与亚当立了恩典之约，借着他就晓于什么关于女人的后裔，他必要受害，是不是？然后呢，后来得荣耀是指的怎么样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他，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面就总括了整本旧约哦，就整卷旧约圣经里面什么，每个先知都关乎指向基督的死。所以挪亚那个时代传义道传了一百十年，就服侍了那一时代人，他借着基督灵就传义道，就定了那时代人的罪。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照着神的吩咐就传义道，传了什么，直到他服侍他们那一时代。大卫也是如此，摩西也是如此，到后来什么使徒也是如此，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就是传义道。所以说什么，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一节，就基督的灵曾借着他们说话，这他们是谁？众先知，包括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伯，甚至挪亚和其他的先知说话。所以他借着先知劝诫人、责备人，怎么样？警告人。如此借着这些先知讲道，因此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怎么说？是指基督曾借着他的灵通过挪亚向当时代那些悖逆之人什么传道，就其身体而言，他们已经被灭在洪水之中了；就灵性而言，他们则被投在哪里？地狱了，在那里做什么？做监。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十九节这么说啊，他曾借着灵去传道给那在监狱里的什么灵听。从另一方面来讲什么，就表明我们被圈在哪里？律法之下。就是基督要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道，其实什么，像约翰福音作者所讲的，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要把我们引到哪里？父那里去。所以在座的，我们根据圣经很清楚的解释，这并不是指的基督他真的灵魂就去了地狱，然后像那个旧约时代那些人什么去传福音，然后把他们从地狱里什么解救出来。所以这个天主教什么就杜撰出来一个叫炼狱，他只怎么说呢，当一个人他如果灭亡了，他死了没有归信上帝怎么办，他们就发展一个炼狱，叫贩卖赎罪券，这个炼狱就出来了。怎么样，那钱币叮当响，怎么样，你的亲人或你的家人呢，就从地上阴间慢慢慢慢升到哪里啊，天堂去了。这是没有任何圣经依据的。一个人死后若不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对不对？唯一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基督徒进入荣耀中，那非基督徒什么，就是进入到神所预定那些遭毁灭的人们，那沉沦的人的地方哪里，就是黑暗，就是阴间地狱说的。好，所以我们这里面稍微做一些解释，就知道什么被埋葬和建立的原文当中意思什么都是指的同一个意思，后来到实际什么就把这两个部分什么都合并在一起。好，我们讲第三个方面，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也理当为什么 为主而活。就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他怎么说呢？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什么就有益处。所以基督借着他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所成就的一切功劳，好叫我们的老我与基督同定什么十字架死了，并且什么埋葬，以至于肉体的情欲在我们里面不再什么作王。也表明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被他拯救的人是什么？像我们自己的罪是死的，像我主耶稣是什么？是活的。所以表明什么？我们罪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势的，死亡也不再做我们什么主了。谁在做我们的主？就是中保基督做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就劝我们干嘛？我们要活着，在为什么？为主而活着。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而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什么基督作为感恩的祭物。所以海德伯列文达这样回答所蒙召的圣徒要怎样的为基督而活，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和灵魂所受的悲痛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就是苦楚和地狱般的恐怖，救赎了我们脱离地狱的什么惨痛和苦难，好使我在遭遇极端的试探中得以确信我主耶稣基督，并得到完全的什么安慰。在座的，我们的中保耶稣他是以教会的救主，他是以中保以头的身份什么为我们受苦。也表明一件事情，他所受的一切是为什么？不是为单单你个人，是为整个他的身体，就教会说的。所以保罗就劝我们怎么说呢？他曾说，他曾定的主意不知道别的，直到耶稣基督并他什么定十字架。所以保罗也在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是指属灵的生命，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就是正如教会历史一个神学家所讲的，叫尼撒圣贵格利说，基督是我的生命，或是我的生命是基督所什么组成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既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当为什么作为感恩的祭物献给他。所以我们是称为什么叫小基督。基督在各样事上给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榜样，所以我们要效法什么？效法这位中保基督，要为他而活。所以就像恶人的生命是什么罪恶所组成的，照样保罗的生命是基督所组成的，他充满了什么基督。所以正如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直到耶稣基督并他什么定十字架。就像我刚才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基督的十字架所背的十字架和我们背的十字架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你要有一个为义受苦、为义受逼迫的心。那这里面就包含了说我们在金钱上什么操练，是不是？你说我们要为主而活，怎么活？所以海德伯列文达当中主第一句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我们，只乃是属于我们现实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就表明你的身体灵魂已经被主救赎买赎出来了，也意思预示什么？你不再是做罪的奴仆，也不是在做什么世界的奴仆，更不是在做什么魔鬼的奴仆，乃是做义的器具和义的奴仆。那你整个一生的活着是什么？小教练问答第一问就告诉我们，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在座的，当我们谈到荣耀神为他而活的时候，那意味着你每天要舍己，否定自己，不断的与自己什么老我征战。今天你发现很多人，尤其在我们谈到，你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算上，我们在属灵的境界上追求，我们都是什么迟钝的。一个真正爱慕基督、渴慕神话语的人，就如诗人大卫在诗篇119篇所讲的嘛，我终日思想你的话，什么到什么地步？我切慕你的话到一个地步，什么睡不着、睡不着觉。我想在座我们有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也算数。我们有没有一个人切慕主、爱慕主爱到一个地步？ 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在金钱上操练和追求的时候，我们总是那样什么懒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为主而活，意味着你真的要舍己。像我们在做的家庭敬拜容易吗？对不对？主日敬拜还好一点，一年52礼拜正常公共敬拜我们都没有问题，都能遵守。我指的遵守是在形式上，其实就属灵意义来讲，没有一个不干犯安息日的，是不是？那再想一个问题，家庭敬拜日复一日，一天要早上晚上有家庭敬拜，你要固定时间拨出来与上帝全家人在神面前与神亲近，容易吗？真的不容易。我们总是体贴什么人性的肉体，总是说哎，我多睡一魂，或者说哎呀，我今天早上没有做，没有问题，我晚上再补过来。就像一个人缺觉一样，你会补回来吗？你在属灵上你受了亏损，你会补回来吗？对不对？你现在在座年轻人也算上，你小孩子也算上，你长辈人也算上，上帝只给你是今天，你过了今天明天如何你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传道书里面所罗门就劝我们呢，你要有像所罗门也教导，不是那个摩西也教导我们，你要求神赐给你得救的智慧的心呢，你要数算什么你自己的日子嘛，一年365天，我们现在算算三分之一都过去了，是吧？三分之一都过去了，你再想想，你听到十几年，你想想自己，你的长进有多少？你对人类道理是不是真的说习练通达到一个地步？为什么今天在座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自居为是在改革中教会里面就觉得已经稳固了？按照我们的信仰，我们所承认的信仰告白，所学习的时间来讲，我们却没有更好的见证荣耀神，怎么说为主活呢？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以前讲过一个问题，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信徒出了问题，别人不会看你这个教会怎么样，是看你这个人以点盖章代表说，哦，你们改宗教会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我说是以点盖章，人都会这么看。当一个圣徒在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或者他在某一项罪跌倒的时候，我跟你讲，这种羞耻是你和我都要承担的。你说啊，这个是那个人犯罪，跟我没有关系，就像一个教会的软弱，跟你和我都有关系，你脱不了关系。今天在座我们想说，你怎么叫为主活？为主而活，首先你要顾念到什么？神的荣耀，是不是？另一方面强调你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呢，我们在属灵上的责任意味着你要付出代价，叫什么？征战。征战不是停留在嘴巴上，我们讲讲可够了。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太过于什么在属灵上那种安逸，我说这种安逸是很麻烦的安逸，你已经麻木了。为什么？听了这么多年，我们的信仰生活还是什么一塌糊涂，没有主的见证，你的光和盐在福音真道就没有在你身上产生什么能力。为什么今天在座的我们回去，我们个人也好，包括我们整个教会，你去看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就成为光和盐或者一盏灯，对不对？汤姆华斯牧师也讲到，一个基督徒有两方面，对不对？你像磁石一样干嘛吸引人？怎么吸引人？如果你的性情各方面，你的信仰没有被改变的话，没有被更新，你就像个什么，像个刺猬一样。什么叫刺猬一样？你有什么问题，别人出于爱心劝勉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马上就炸锅了。东北话什么？什么叫炸锅了？你马上就翻脸，或者态度上你干什么？抵挡，对不对？你不像什么磁。什么叫吸引人？别人愿意就近你。所以基督徒的一言一行，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会看出你的信仰的内涵。所以一个人不要说你嘴巴上讲有多好听，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上就被表现出来。那另一方面，你去思考我们自己呢？我说常常说过，你要总要查验自己，像约翰加尔木告诉我们的，一个基督在成圣道路成长，你今年比较以过去的一年，你现在有没有长进？这是你每个人要去查验自己的，有没有长进？ 还是在属灵上已经什么停止不前了？换句话是什么？是个行尸走肉，一个僵尸，这个很可怕的。我再说一遍，真的，你要在上帝面前要醒悟。如果这样再继续麻木下去，你真的基督没有在你身上活，你也没有向义而活，向罪死的，没有。我们每一天都要有长进，是不是？像我们说，一个人接触三年前这样子，过了三年之后见了面，我还是这个老样子，证明这个时候你要怀疑你的信仰。我说这个怀疑什么？你要查验自己，是不是？所以好，我们最后我们要讲到运用层面，我们要思想。最后，我死了就有益处，对信徒而言，死亡是极大的益处。所以汤姆华德牧师就给我们规范了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信徒离世时会从一切的罪和患难中什么得释放。在座问你，基督徒对于死亡来讲是不是好事啊？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怎么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在座的你愿意吗？有多少人怎么想说？就像那个五个狱卒童女一样，还没有预备好呢。当然说，主啊，你可别来，你今天来了，我还没预备好呢。我跟你讲，主哪天来不是你决定的，是不是？你应该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随时警醒预备自己，随时迎接面对死亡，是不是？即使你在疾病困苦当中，或者你面对各种遭遇情况当中，你都不要惧怕死亡。对于基督来讲，死亡是不是一件好事啊？死亡是一件好事情啊，对不对？一个圣徒真正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正道中坚定的人，他面对死亡他不畏惧的。所以像汤姆·哈德牧师讲的，信徒离世时会从一切的罪和患难中什么得释放，他们会成为没有瑕疵、罪与他们的生命一同结束的。我们有时会想，若不再有任何邪恶的思想，就不再遭受任何的困难，将会何等的喜乐。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在诗篇和110篇第10节所说的，在今世大卫呼叫什么？我的生命为愁苦所耗尽，我的年日为叹息所什么荒废。所以五教会这个奥古斯丁他怎么说呢？他说，长久活着等于什么？是长久折磨。这是一个伟大圣徒奥古斯丁所说的，也就是他就对跟大卫所宣告的内容是一样的。他说，我的生命为愁苦所耗尽，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在座的我们只要活在地上，都要面对什么劳苦愁烦，对不对？基督徒一样啊，你会面对劳苦愁烦，但是纵然你在基督里面有安慰，这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劳苦愁烦是伴随着你，直到你在地上吸了劳苦愁烦，才随之而终止的。所以生命以尖叫开始，以呻吟结束，但死亡的一切的困苦也就什么都死了。这对基督徒来讲，死亡是不是好事？会从一切的罪和患难中得释放，完全得解脱了。第二个，信徒死后将会看到荣耀的神，他们将会看到谁啊？神。他们将会看见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那公义的日头穿戴我们的人性，在荣耀中胜过天使的闪耀，那时必是何等大的荣耀。借着基督看见神，将令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神的恐怖将被夺去，他的威严要与美丽混合，而怜悯会使这威严变得什么甘甜。当圣徒见到神可爱的面貌和他脸上的笑容时，他们将无限量的什么欢喜快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与谁什么面对面。所以我们都盼望什么？有一天完全得福的时候，与主面对面，那个时候什么？完全在神里面享受他永恒的荣耀。第三个，圣徒死后不但会见神，也要享受神爱，会获得属天的住处。我们在座的你喜不喜欢在地上寄居啊？前面讲了吗？对不对？你在地上的劳苦愁烦，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心里面有一个热切的盼望，就是神为你在天上预备了一个什么荣耀的居所，就是保罗所讲的，在哥林多后书5章1节所说的，非人手所造的房屋啊。在世上圣徒几乎没有可栖身之处，他们住在简陋的房舍里，但死亡 但死后他们将要住在荣耀的王宫，这里是他们的什么居住的房屋。好，我们看一处圣经，启示录。所以想到这里，我们面对死亡就不畏惧了，是吧？啊，心里面有了极大的盼望。启示录21:19，21:19，当然这里面指的什么？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什么？指新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就根据地上我们所认为最宝贵的，对不对？就描绘什么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你看后面怎么讲？19，经上就说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好，大家不要以为启示录作者就描绘用地上可见的物质是什么，将来的天上的荣耀就是这样的装饰，不是的，它是用地上可见的来描述那天上什么荣耀。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不是属于他们的房东的房子，而是属于他们天父的房子，并且建立在什么圣徒上。所以启示录21:21，以明透的玻璃代表这房屋的什么圣洁。就在这，我们想一想，我们虽然在地上住一个简陋的房屋，或者住在一个破茅草屋里面，这都不以为什么，这都算不得什么。有一天你要进入什么荣耀中，享受神在基督里的什么那荣耀的福。对，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信徒死后会与得荣耀的圣徒和天使有很甜蜜的交通。在座的，我们能不能够与已故的圣徒有交通吗？能不能与已故的圣徒有交通吗？能不能？现在我们运用死亡的格局是不能的，但从信仰宣告的内容来讲，我们是有交通的。也就是什么？历来众圣徒所持守的，今天我们什么仍然持守宣信的。但是就肉体之间来讲，有没有交通啊？没有，因为有死亡隔绝。他们的肉体在坟墓当中，他们的灵魂在哪里？就神所预备的乐园当中。所以当我们有一天要在主里面有一天要复活的时候嘛，将来在荣耀中与圣徒和众天使什么有甜蜜的交通。所以这里面汤姆华森怎么讲呢？他说并且他们的死要增加天堂的快乐，与得荣耀的圣徒交通，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灵魂就像看到他们的身体一样。信徒死后会与得荣耀的圣徒拥有很亲密的交通，在那里他们将从一切邪恶、腐败、骄傲、嫉妒、怒气以及指责中得释放，这将令他们感到很喜乐，因为这些罪使他们在世上有残缺，在天堂圣徒将会毫无瑕疵的彼此相爱。所以圣徒死后会得着荣耀的知识，亲眼看见天使，基路伯就代表着天使的翅膀是什么金金做的，表示天使的圣洁和光亮。天使被比喻成为什么闪电。所以当圣徒和天使在天上的大诗班开始一起合唱时，那必定是十分和谐的什么音乐，他们将会一同及喜乐的什么化圣者。在座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称颂赞美上帝，那在天上有没有赞美？有的。所以将来我们在天上与众圣徒和天使一同什么称颂赞美神，到什么时候？到永永远远。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死后圣徒将会享受什么荣耀的宴席。在座的，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是不是有讲过他14章里怎么说？他说他去是干嘛？为我们预备地方。说他说他家里面如果没有住处，他早已告诉我们他去是为他所有的众圣徒来预备地方。这个预备是什么？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所以圣徒死后所参加的宴会，在圣经里面用什么？用宴席来预表的。好，我们看一下圣经，启示录，你看19章，我们将来在天上有什么永恒的大宴席，是不是？今天我们在公共敬拜聚会之后我们就散了，对不对？就暂时性的属灵宴席，但是天上的宴席永远不散。好，我们启示录19:9。 好，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记的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在他脚前敬拜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约翰因此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赴羔羊的宴席，这些人是有福的。而且告诉我们怎么说，神是真实，这是真的。所以你要确信圣灵在圣经所启示和应许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赴什么羔羊的宴席。那再看一处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启示录22章第二节，22章的第2节，经上记着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不仅给我们预备那荣耀的宴席，所以叫布林格和大贵格利说，羔羊之婚宴就是圣主在天堂要庆祝的那高贵庄严的节日，他们要在那时候干嘛？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同样会得什么尊贵荣耀，他们要做王，知道什么永永为源。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圣徒之间的死的比较，就知道我们的死是给我们带什么极大的益处。只有几个方面我们去思考，盼望神也借着这样教导了激励我们怎样的为主而活。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结束我们下午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蒙你保守，因此我们从早上到下午敬拜，我们蒙你保守平安过来，愿荣耀归给你。天父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查考敬虔之道，让我们越发想到基督的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他所受的一切是我们用言语无法表达的，然而他的死是真实的，不仅有旧约圣经的预言，更有圣经的预表。因此我们也看到基督的死和埋葬有众先知的预言，然而这一切都应验主耶稣基督身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受死埋葬，也表明他真实的死了。因此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被埋葬降在阴间，也就指的是坟墓，并不是指的实实在在的地狱而降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基督所受的苦难是我们用言语无法表达的，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那一刻，他向父神所发出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我们当思想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背负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神击打苦待，乃是为我们的过犯。实在我们想到我们被挂被钉的乃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我们应当受咒诅，应当受神的离弃和掩面不顾，但是我们的中保基督为了他百姓的缘故，也为了他所有的儿女整个教会的缘故，他甘愿顺服自己，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为此我们看到基督的死所带来的功效，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死为我们买赎了公义、圣洁和救赎，也借此他的血被流，我们的过犯罪孽也因此被赦免，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理当在他面前将我们自己要献给我们的主，也当作感谢祭献于他，要为他而活。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受的一切，我们理当在你面前思想自己，我们虽然听到蒙恩已经几年下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察言自己，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真的是得罪了你，也得罪我们的灵舍，因此我们所行的不仅使人民受了羞辱，我们也没有更好的谨慎我们的言行举止和行动，在各样事上使人民得到荣耀。愿天父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顾念每一个软弱的弟兄姐妹，愿主帮助他们， 愿主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坚固我们。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我们也当将自己摆上为他而活。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们或活或死都是属你的人，因为我们的身子灵魂本来就是你用生命和血买赎出来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就当在我们的身子和灵魂上来荣耀你。愿主帮助我们，也顾念你自己的教会，顾念你自己的百姓，也顾念一切在各处蒙你选召的各地的儿女，让我们众人在主的恩道当中彼此劝勉，彼此鼓励，也彼此在基督里面代求。愿主恩待我们众人，也保守我们众人分上的脚步，使我们平安的来，平安的回去。愿你的荣耀因此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因此我们能够彰显出来。主啊，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在很多事上有所不能行的，但愿我们在你面前立了志向，乐意照着你的诫命而行的时候，求主加给我们力量。主也帮助我们诸位为人父母的，包括做儿女的，在各样事上在敬虔上操练长进。尤其求主也保守我们众人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为了你的国度和荣耀的缘故，我们在各处都能尊你的名为圣，也能使你的旨意在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社会之中得到亨通。也愿你的国度在各地方得以扩展，将得救的人数加添在其中。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